主要就是说到但以理书十一章就说到北方王和南方王打仗的事情，北方王打南方王，南方王打北方王。我们知道北方王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叙利亚这个地，南方王呢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埃及。他们彼此打是什么时代，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时代的问题。那么但以理书就给我们看见他所记载的是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灭亡了犹大国，灭亡犹大国，统就把这个犹大国摆在他的统治之下，这是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就开始了，他所记载的是从这里开始。因此他本人但以理本人就是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犹大地掳到巴比伦帝国去了，他就被掳的，所以他的记载就是巴比伦帝国开始，他就记载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少年人。巴比伦帝国在什么地方啊，有一个历史和地理的关系。历史呢就说犹大国被灭亡，它的地理呢巴比伦帝国在什么地方呢，在两河流域的地方。那么圣经里面讲的两河流域在旧约叫伯拉大河，那么新约呢叫做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那么在这个之间叫做两河流域，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的地方。在但以理的时代那个地方就是巴比伦帝国所在的地方，所以巴比伦帝国统治了那一大片的土地，建立一个巴比伦帝国以后不久就被马代和波斯把它灭亡了，巴比伦帝国就不存在了。那个时候就叫马代，马代完了就是波斯帝国，波斯帝国完了以后就是希腊帝国出来了，希腊帝国，希腊帝国完了以后那就是这一大片土地被谁统治了，就被罗马帝国统治了。所以但以理书就把这四个大的帝国就连在一起告诉我们，从巴比伦帝国、马代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然后到罗马帝国。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就是在罗马帝国，因此但以理书就记载到罗马帝国，到这里他就底下没有记载了。那么我们现在在读但以理书，就是一步一步的，我们就是一章每一章每一节我们都要从圣经里来对照来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到十一章的三十六节了，那现在我们要请 Ruby 姊妹来读，我们请你从三十六节读到三十九节。
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保障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保障，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
好，那么这里你看他就讲了第三节，就讲王必任意而行，就用了一个王字。我们在前面读的就是有北方王要加个北方，南方王要加个南方。那么讲南方王北方王的时候，下面也用一个他字，用一个代名词他， 那么前面如果是北方王，那个下面后面的他一定是指着北方王；如果前面是南方王，后面那个他就指着南方王。但是这里啊，既不讲了北方王，又不讲南方王，就是王他要以任意而行，现在来的这个王了。那么我们就要看前面的南方王和北方王，圣经里就是大义里在记载的时候，北方王要打南方王，南方王要打北方王，但是这类王字既不没有北方王，又没有南方王，而且这里也没有记载说他要去打北方王。如果记载他是打北方王，他很可能就是南方王这个王；如果他要去打南方王，很可能他是北方王，但是没有，就是王。下面就讲他必任意而行，那就是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任意而行，自高自大。一个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什么都不顾忌，特别不顾忌说还有神的存在，对不对？我不能随便做，我虽然是王，对不对？我们知道读大义礼书就知道王的权柄是神给的，对吧？神想立谁为王，就谁就立谁为王。所以这个做王的他一定要考虑一下神的存在，我的权柄从哪里来，这个他不考虑的，他是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所以这里用的一个神字，在三十六节用的这个神字和三十七节用的神字，在希伯来文，因为这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原文不一，不是相同的，就是三十六节用的神字和三十七节用的神字不同。那么现在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讲一点圣经的最基本的真理，就是旧约神，我们中文翻译神这个字，旧约翻译的神这个字，在原文这个神这个字有两个，都是用的，中文都把它翻译成神。那现在请你读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你看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一个神字，英文也把它翻成 God 这个字，但是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它既不是神也不是 God， 它是什么字呢？它是叫至高者。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用的这个神字全部是至高者，就是至高的，没有除了他以外没有第二个能够跟他相比，他是至高的。这个就是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常常用一个字，那就要去看他这个字是什么字，他这里用的就是至高者。另外我们再请大家读一处圣经，请你读创世纪的十四章。请你读十八节。哎，十八节十九节都可以，请你读。
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与亚伯兰。
你看这里用了一个至高的神，看到没有？所以这个神字，这个神字就不是我们刚刚讲的创世纪第一章那里说的至高的意思，至高者，这个神字是用的是全能者，至高的全能者 Almighty， 至高的全能者。 所以神这个字，我们中文翻译的英文翻译的神字，在我们现在用的英文圣经也好，中文圣经也好，都没有把它分清楚。只有一本圣经是把它分清楚的，英文圣经就是大卫的兼大卫，他是把它分清楚的。他用的这个神字，他一定前面要做个记号啊，就是说这个神字原文是至高者，另外一个记号说明这个是全能者，好不好？所以因此我们今天在读大英理书，我们现在读36节，这里用的神字都是全能者，他是全能的，没有一个人和他相比。你就是做王，你也不能成为一个全能者。好，因此我们今天读的这个11章，他说超过所有的神，就是超过所有的全能者，那是这个意思了。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这个万神之神啊，就是全能者中的全能者，万神之神嘛，所有全能者中间的最高的全能者，你懂这个意思吗？他希伯来文就是这个意思，全能者中间的全能者，那就是只有一位是全能者，那就是我们相信的这位神，他要攻击他。所以看到这个王，他不是北方王，因为北方王就是要打南方王，对不对？南方王要打北方王，他不是，他既不打南方王也不打北方王，他是在打谁啊？打至高之神，对不对？打全能者。所以这个王自36节开始，这个王就不是北方王和南方王，他是专门要攻击神的，那也就是我们前面说过，这就是敌基督了。他这个王是代表敌基督了。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因为他现在要攻击全能者，最高的全能者，而且他做事很亨通，一直到主的愤怒完毕，那也就是说一直到神对他进行审判，愤怒完毕，最后我们要讲最后要对他进行审判。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那么这里是说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那么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来对照，请你读启示录13章，我们要从1节，我们要请读到第7节，1节读到7节，启示录13章1节读到7节。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10角7头，在10角上带着10个冠冕，7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7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 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
好，这个就要和启示录对照了，因为刚刚我们说的这一个王，他是用奇异的话攻击万圣之神。那么奇异的话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可以把它翻译成恶毒的话，很恶毒的话，或者叫邪毒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刚刚读的启示录，你看这里就有一个兽，这个我们原来读过的，这个是代表敌基督。这个敌基督的他对于神是怎么样呢？第五节，又赐给他说邪夸大邪毒话的口，又有权柄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多少？42个月，那就是后三年半嘛，对不对？那就是后三年半。好，第六节，他兽就开口向神说邪毒的话，邪毒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那就是用奇异的话来攻击，奇异的话来攻击。所以这个王，他是对他是做的什么事情呢？他不是来打北方王，也不是来打南方王，他是直接来攻击谁啊？攻击神。他是攻击神。所以这件事情专门来攻击神的出现，那就是末后的42个月，这里告诉我们，也就是三年半，最后的三年半。我们说过但以理书第九章讲最后有7年，我们已经讲过了，前三年半他不打仗的，他是给多人订立盟约，对不对？坚定盟约。后三年半他就开始打了。所以这个就是后三年半，第一个他要打的就是神。他怎么打神？他不能拿枪打，不能拿炮打，没有用，所以他就邪毒的话或者用奇异的话来攻击神。好，这里就是他说什么叫奇异的话，我们从这里和启示录来对照。37节，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任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这一节所用的神就不是全能者了，是用的至高者。至高者前面用的全能者，因为他能够攻击神，他就认为他自己是有能力的，神他都不怕，他有能力能够和神对抗，所以他认为他就是全能者。那么下面这里就是讲到至高者，至高者就是说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就是他的祖祖辈辈相信有神的存在，或者也敬拜神，他不顾，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请你注意，这里原文没有这个神字，就是不顾妇女所羡慕的。妇女所羡慕的，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那妇女所羡慕的，那就是很多，比方说黄金做的首饰，对不对？装饰品，各种的装饰，那就是妇女所羡慕，没有神智，他都不顾。因为他比自大高过一切，就是说什么东西，妇女所喜爱的东西，所羡慕的东西，他不顾，他不为别人着想，他列祖所敬拜的神他也不顾，因为他觉得他是高过一切，高过一切。那么在这里，因为他高过一切，所以至高者，所以这里就用至高者这个神字，至高者是最高的吧，他觉得他比至高者还要高。第38节，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不认识的神， 现在我们要说什么叫做要敬拜宝藏的神。敬拜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不是敬拜，是荣耀或者尊荣他，给他尊荣，荣耀他，不是敬拜。宝藏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势力很强大的，所以他要追求一个势力强大，就是有权有势，他是尊荣这一个啊。这里用的神字是至高者啊，用的神字是至高者，所以他认为他要在这个地上要成为受人尊敬的、荣耀的、有权有势的至高者，就是这个意思啊，成为至高者。用金银和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那个金银宝石和这些可爱之物，他就拿来围着宝藏的神用，那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尊荣都要到他身上。这里是说的本来他什么神他都不看不在，都不在他的眼下，他都看不起的，但是他要追求一个就是宝藏的神。宝藏的神的意思就是说有权有势，也就是他要追求在这个地上成为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别人都要用金银宝石来尊敬他，来尊敬他，来荣耀他。这些都是他的列祖，他的祖先没有想过的，祖先不没有说把自己抬高来超过神。他所以现在这里告诉他，这个王他现在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自己要成为宝座的神啊，要尊荣自己，因为这是他追求的目的，有权有势。这是38节。39节，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这个靠外邦神的帮助，外邦神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就是外邦的至高者，外邦的至高者。当然我们说到以如果说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相信的神那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了，外邦神那就不是指说我们信的这个至高的神了。那这个外邦神是指着什么呢？那是指着撒旦的权柄，外邦神是指着撒旦的权柄。这个要请我们读启示录的13章。第2节，我们就再把这一节读一下，启示录13章第2节。
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
这个龙就是指着撒旦讲的，所以这个兽，这个敌基督，他是靠着撒旦的权柄，对不对？撒旦把他的权柄都给了他了，所以他是要靠外邦的至高者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这个攻破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也不是攻破，希伯来文就是做成的意思，英文把它翻成英文就是 do 就是你要去 make。 所以靠外邦神的帮助不是去攻破这个宝藏，坚固的宝藏，而是他去建造了一个坚固的宝藏，懂这个意思吗？有权有势的这个势力，他靠撒旦的权力 权柄，他去建造一个坚固的保障，而不是去攻破。这个在讲义上我们都给大家写了啊，就是这个字是怎么用的。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什么叫做承认他的？就是你愿意跟他走在一起，你觉得他做的是对的，好了，你和他同心去做，他就把荣耀给你。好，那你要跟他一样，把荣耀给你以后，使他们管辖许多人，那意思就是说给你权柄，他把官位让你做什么官，他的下面，那么你要管理什么人，你有权柄去管理，你是跟随他的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贿赂这里应该是报酬，你跟着我做，做得好我就报酬你。好，那么这个在启示录的十三章，我们还请读启示录的十三章。请我们我们从十一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十八节，启示录十三章十一节读到十八节。
我又看见，并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都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的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者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寿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
刚刚我们读的十三章的第一节开始，就有一个兽从海里上来，我们就说这个兽是敌基督的，他用嘴巴来亵渎天上的神，他要和圣徒征战，他是敌基督的，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最后的3年半。那么现在又有一个兽，这个兽就不是从海里上来了，海里上来的意思那就指着地中海的周围，因为我们知道一说到罗马这个国家的兴起，它就在地中海的周围啊，它不是在两河流域啊，罗马帝国。所以这个兽敌基督的，从圣经来看，它将来出来是从哪里出来？是从地中海的周围某一个国家出来，圣经上没有很具体的讲是不是就是从罗马帝国出的，罗马现在的罗马意大利出来，没有这样讲，只是从海里上来，还是指着地中海来讲的。那么现在又有一个兽，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十一节，是从地中上来，你看它就不是属于地中海这个地方了，它就是地中上来， 那是哪一块地上来的，这个就不知道。但是这一个兽，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有权柄赐给他，他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奇怪的事情。你看，有权柄赐给他，因为什么？他愿意跟着他走。刚刚我们读《但以理书》十一章，就是凡是承认他的，他都要给他权柄嘛，要他来管辖很多人。那么这个权柄，他可以赐给他，所以他是跟着这个兽在走。这个兽从地里上来的兽，《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个兽叫做假先知。请你还是读《启示录》，请你读十九章。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十九章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
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在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你看，刚刚从海里上来的就是这个兽，十九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这个骑白马的只是主耶稣，他们要和主征战。第二十节，他和主耶稣征战的背后，最后是什么呢？他就被擒拿了，主耶稣就把他抓起来了。那在兽面前诚行奇事，迷惑受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所以这一个从地里上来的这个兽叫做假先知，所以我们就要小心了。这个假先知很可能就是传道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传道人。到了那个时候，这个传道人会出来传道了，就喊我们去做什么，要去拜那个兽。如果你拜了那个兽，他就给你一个印记，受了印记以后，你就可以做买卖，看到没有啊？刚刚我们读的嘛，就给你权柄了啊。所以这个就也就说到是《但以理书》十一章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承认他，他就给你权柄，你就可以控制很多人，管辖很多人，而且可以因为贿赂分给你，他就报酬你嘛。贿赂原文的意思就是报酬你，你为他做了很多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但以理书》实际上已经说到最后的那个三年半，四十二个月要出现的这些事情。好，这里从三十六节到三十九节，我们就把它说完了，啊，说完了。现在我们要从四十节读到四十五节，四十节读到四十五节。
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倾覆。但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吕比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净尽。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
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王是任意而行，他把自己 看为超过了地上他祖先的神，超过所有的神，他自己都超过他们了。他用很多奇异的话攻击我们最高的神，他自己认为他就是神了。不但是他认为他是神了，他还要成为宝座的神，宝藏的神，对不对？他要争取成为一个强大的有势力，而且靠着外邦神的力量，他也的确建立了一个宝藏的啊，有势力的宝藏，也就是在这块地上他已经成了一个很有权有势的人，管理了很多的国家。请你注意这个，他这个地方在哪里呢？这个地方就是在地中海的周围啊，地中海的周围。因为我们读启示录，他从海中上来，那么启示录十三章说的这个兽就要和他对照了啊，和他对照啊。那个兽也是用很多亵渎的话攻击神，对不对？啊，他也是这样。那么所以一对照，我们就知道他最后有三年半，也有四十二个月，他要掌握很大的权柄。你如果顺着他，他就给你权力；你不顺着他，他可以就把你杀掉了。这时候，那么现在我们读到四十节，就说到末了啊，请我们注意这个到末了。那么我们要对照主耶稣啊说的末了，这就是末期，也就是说请你读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十四节。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这个到末了，这原文就是末期。什么时候到末期？在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现在天国的福音还没有传遍天下，还在传，所以末期现在还没有到啊。那么末期到了，那么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好，这请你读。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
好了，你看，这里就是说，到了末期，这个行毁坏可憎的这个人，也就是这个敌基督的这个兽，也就是三十六节说的这个王，他就要出来了。他出来以后，他要站在圣地。我们曾经说过，要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啊，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
好了，你看，他是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就是刚刚但以理所说的这个人。而且他要坐在神的殿里，到哪里去啊？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才有圣殿嘛，他那个时候要坐在圣殿里自称是神。那么现在耶路撒冷犹太人还没有修圣殿，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四十二个月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圣殿了。那么这个人要坐在圣殿里面， 自称自己是神。好，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的十一章第四十节，他说到了末了，就是末期的时候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这个不是他去打南方王了，南方王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埃及吧，哎，埃及的王要和他打仗。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风暴风来攻击他。北方王那就指到叙利亚，他也叙利亚的王也要来打他，所以这个王就既不是北方王也不是南方王，对不对？他是从海里上来的王，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不但他要和南方王打北方王打，而且他很厉害，他要进入到列国，还要打很多国家，他都要去打。四十一节，又不进入那荣美之地，那就是说要打以色列了。荣美之地那就指到以色列了。有许多国就被群服，因为他这一打的结果，很多国家他都把他群服了。但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这里专门提出来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亚门人。以东人、摩押人、亚门人他们的地点在哪里呢？是在约旦河的东面啊，你们记得摩押人和亚门人是挪得的后代，他们分的地是在约旦河的东面。以东人也是在约旦河的东面，就叫西尔的旷野。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就是雅各的哥哥，他们的地在西尔地山地，也是在约旦河的东面啊，或者还在南面一点，在以色列人是经过他们这里，只是圣经里就说只有这一批人他们的地点没有被他吞下去啊，没有被他吞下去，就脱离他的手。四十二节，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所以这个王他是把埃及也控制了，叙利亚他也控制了，整个地中海的周围他都把它控制了。但是下面你看有一句话，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那就是说埃及这个地方是很丰富的，他要控制它了。吕比亚就是我们现在说是利比亚，和古时就是利比亚的附近非洲这些国家都比怎么样跟从他啊，这里早就预言了啊，这些都要跟随他。四十四节，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什么叫做东方和北方有消息扰乱他，这个我们只能根据圣经来读。现在我们看看东方有什么消息来扰乱他，请你读启示录的十六章。我们从十二节读到十六节，十二节读到十六节。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 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
这一段圣经我们是读过的，也讲过的。这是从日出之地，那就是东方啊，所以东方有消息要扰乱他。日出之地的众王他们要打以色列，所以叫做哈米吉多顿战争，就在米杰多这个地方，以色列有一个地方叫米杰多，他们要去打他。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王就听见了东方有消息扰乱他。那个扰乱这个字啊，在原文的意思还不是就是使他害怕的意思，是就使他觉得很稀奇。啊，我也要打以色列，怎么你们也要打以色列啊？啊，东方也有人，有很多王要来打以色列，啊，他不是要打以色列吗？刚刚我们读了，好，11:41，他必进入那荣美之地，对不对？这一下，东方的诸王也要到荣美之地了。哈米吉多顿战争，这是第一个，啊，影响他。第二个，北方也有消息，那么北方的消息，那不是那个北方王了，那请你读以西结书38。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第一节读到第九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哥地的哥哥，就是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波斯人、古时人和佛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盔，各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极处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那聚集到你这里的各队都当准备，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过了多日，你必被拆派，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你和你的军队，并同你许多国的民，必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
请你注意，这里有一个集团，是北方极处的陀加马族，第六节看到没有？那就是北方还有个集团，这个集团也要带领军队来打什么以色列，他们也要打以色列。刚刚说日出之地的东方集团要来打，北方的集团也要打以色列，都到以色列来打。那么这里有几句话要请你注意。第一节38的第一节，以西结书，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马哥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色，这是希伯来文的罗斯米色。罗斯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俄罗斯啊。米色什么意思啊？莫斯科嘛，他是这样。好，还有土巴的王哥哥，也就是在北方，苏联是不是在北方啊？现在他当然解体了，到末了的时候这些都要联合在一起。不但联合在一起，他还要联合什么？第五节，波斯人，看到没有？古斯人，他的附近也有古斯人啊，啊，还有和弗人，他们都要连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北方的集团。因此从圣经来看，将来要打以色列的不止我们读的启示录的16那个哈米吉多的战争，日出之地北方还有个集团要来打，这是告诉我们。而且他们来打，你看 第八节，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看到没有啊？这就是末期了，他们也要来打。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当他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就是以色列人现在是安然居住的，他们也修圣殿了。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许多国的民，比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你看好厉害。所以东方一个集团，北方一个集团，还有加上地中海的这个集团，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十一章，三个集团都要打以色列。所以这是叫密云覆盖，完全把它盖住。我们也讲过了，这一场战争最后他们打以色列，是神拯救他们。神是借着什么拯救他呢？就是那个时候主耶稣怎么样要降临在哪里啊？降临在橄榄山上。橄榄山就分裂了，然后以色列人从那个分裂的那个谷里面逃跑，好，主耶稣就拯救他们。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在东方和北方有消息扰乱他啊，有消息扰乱他。我们在讲义上也给大家写了，就是第二页，扰乱的意思就是使他惊奇啊，怎么我要打以色列，你们也来打吗？好不好？好，然后呢，那么在最后那个四十二个月，他们就一起要攻打以色列。好，那么但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的十一章，他就大发烈怒出去，第四十四节，要将多人杀灭尽尽。啊，这个时候他就杀了很多人。啊，这个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启示录要他和圣民征战，他要和以色列人征战，很多以色列人都被杀。这个也是我们在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曾经读过。我们再读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六节，请我们要读到二十二节，十六节到二十二节。
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
好了，你看看这里啊，如果不减少那日子，没有一个得救。这个得救不是说我们信耶稣的得救啊，好不好？就是从大灾难里面得到拯救，那他可以都把你杀掉了啊，那是很厉害的那个。他来杀人。好，现在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的十一章最后一节，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这个没有没有间字，原文没是中间的间，不是中间的意思，他就在海，因为地中海，以色列就靠近地中海吧，这块荣美的地，它就在海和以色列上面，那个中的意思就是在它的上面，不是中间，就在以色列的中，不是中间，它建立 他的宫殿，他就在那里建立他的宫殿。就是他住的地方了，因为他本人就是从地中海周围出来的，他是从海中出来的，所以他是一个西方集团，他是代表西方集团。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看见圣经给我们看见，以后打以色列的最后三年半有三个集团要打，一个东方集团，一个北方集团，一个西方集团，也就是从海里上来这个手。那么最后怎么办呢？好，那么神就要审判他，最后审判他。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点但以理书的第七章，我们先读23节，23节要读到26节，好不好？23节读到26节，但以理书第七章。
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们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
这个说到他的结局了啊，这里是说到 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王必任意而行，那就是他是属于这个啊，他是贪吃全地，践踏嚼碎，所以他的权柄把全地，而且超过了那个东方王，超过了北方的王，全地他都要统治着。第十节，24节，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我们曾经说过，这个西方在地中海的周围一定有十个国家要兴起来，现在不止十个国家，你来看嘛，现在埃及也开始在变了，对不对？利比亚现在马上就要亡了，那你看这个周围还在变，叙利亚也在变，对不对？这周间呢、什么希腊啦、罗马啦，你看这个是意大利啊，在周围应该是出现十个国家，十个国家，最后就是这个兽要出来，他出来的时候，就是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要控制另外三个王，他要把他打败，他要控制他，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这个跟我们讲了。对不对？后来又讲，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至高者的圣名，在大英理书这里说的主要是说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但是如果从这个新约来讲，从我们的启示录来讲，那就是包括基督徒在里头。啊，请你读读启示录的13章。我们从第五节要读到第十节，五节到第十节。
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 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这里就不只是说以色列人了，就包括圣徒，因为他原来有一句话，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什么叫做羔羊生命册啊？那就是基督徒啊。所以在大灾难里面，有一批基督徒是要经过大灾难，但是在经过大灾难，他们对于这个兽，他们就不去拜他。基督徒他们知道，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兽，他是撒旦的权柄给他，所以基督徒不拜他，不拜他怎么办？就被杀了，对不对？这就被杀了。信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这个时候，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末后42个月和3年半，有一些基督徒是要经过大灾难的，要经过大灾难，要受这个兽的逼迫，因为他要控制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嘛，他的权柄很大。那么基督徒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过，我们也说过，如果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还没有大灾难还没有来的时候，你就被提了嘛，对不对？你就被提了。我们有一本书就叫它被提，如果弟兄姊妹你们要，下次我们可以带一点来，那就被提了。被提了你就到宝座了，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你就和主耶稣一起来了，帮助以色列人打一场战争啊，这是圣经里说的很清楚的。因此我们今天基督徒要警醒啊，主耶稣告诉我们要警醒，要谨守。刚刚我们在读创世纪16章的时候，那里有一句话，主耶稣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对不对？那警醒看守衣服的有福了，意思说这场战争要打的时候，你是警醒的人，你就不经过这个大灾难了，好不好？有福了嘛。看守衣服，衣服是什么意思？意思圣经里讲到，我们基督徒的衣服就是你的好行为，那就是启示录的19章啊。我们后头把这个19章啊读一读，7节到8节，启示录是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好了，那今天我们每个信徒啊，你行没有行义，就是你的行为是不是公义的？如果你的行为是公义的，那就是穿着细麻衣。你如果穿了细麻衣，好了，那你就心腹了，那你就和主耶稣在一起了。那个时候被提的时候，要看你有没有这个细麻衣。如果没有，那你可能要经过大灾难了，大灾难。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细麻衣就是信徒所系的衣。所以刚刚我们读的16章那里，启示录16章就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这个战争要打的时候，大灾难要打的时候，主耶稣先警告我们，他马上就要来了。那我们准备有没有准备好？啊，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那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的11章，最后一节45节，最后两句话：然而到了他的结局，比无人能帮助他。什么叫做他的结局啊？刚刚我们讲神要审判他了，审判他。刚刚我们读的19章，那个兽和那个假先知都要扔在哪里啊？活活的扔在烧着硫磺的什么火湖里。到了火湖，谁来救他？没有人能救他。他虽然他任意而行，他 用很多的话亵渎我们的神，而且对于很多圣明他要来攻击我们，甚至于杀害我们，要我们去拜他，要以色列人去拜他。所以那个时候有一批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拜他，他们也被杀了。在地上基督徒没有得胜的基督徒也在这个时候也可以得胜，就是你不要拜他，好不好？所以感谢主。那么这今天我们就说到但以理书的十一章的三十六节到最后四十五节，这一段是写的，不是写的北方王南方王，是写的另外一个王，这个王就是启示录十三章从海底上来的兽，也是一个低嫉妒的。他的结局告诉我们，他要做很多的事情，他得到很大的权柄，他任意而行。这个时候就启示录十三章告诉我们，有的人就拜了他，就跟随他，有的人就不跟随他，这个时候就是对我们是一个试炼。到下一次我们就讲但以理书的十二章，那你就看见有的以色列人就得胜了，好不好？他们不拜他，他们得胜了。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把十一章我们就把它交通完了。好，下一次呢我们就交通还有两次，就交通十二章。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我没有说清楚的都可以问，我们还有点时间，请讲。
那个我读的是和合本哈，他那个中文，他这一就是今天你讲的这一部分，他有个副题叫北王自高，那这个北王指的是什么？
这是他的副题。
对，
圣经里没有副题的，好不好？这是他加副题的人他自己说的，好不好？他认为这是北王，原文没有北王，好不好？你要去看大北那本圣经就好一点，好不好？这里不是北王，因为他在下面啊，你看他说到下面他有一句话，第四十节，他说南方王与他交战，北方王他认为他是北方王，好不好？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是不是暴风来攻击他，好不好？实际上他们两个都是来打他，好不好？他并不是北方王，要把它弄清楚。好，这里是。
就是讲他，这是他大发烈怒，又将多人杀灭尽尽。他是杀东方王跟北方王，还是杀圣明？
现在这里啊，他没有说，没有很具体的告诉我们杀谁。但是最后呢，他是要统治。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全世界他都要统治下来，而且那个假先知要人去拜他，看来啊，他也可能和东方集团和北方集团还有一场战争。这里不是说他要制服三个王吗？对不对？有的王他还要制服他，好不好？最后他要得胜，那么他制服他的时候一定要杀很多人，好不好？这是一定有的。就没有具体的讲了，好不好？因为刚刚你Ruby 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读圣经的人这个就是加这个标题的人，他就认为这就是南方王跟北方王打仗啊。实际上这个三十六节一开始就不是南方王和北方王了。
那
请讲。
是否就是说后来这个哈米提多顿大战并不是说都这几个王联合起来，南方王东方来的北方来的共同打以色列，而且他们之间也有混战。
对对对，他们彼此之间也有矛盾。但是呢，东方集团是要打哈米吉德的，但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个兽啊，它是在荣美的山，看到没有啊？荣美之地也是以色列的一个地方，好不好？而且主耶稣降临是在哪里啊？在橄榄山。主耶稣不是降临在哈米吉德的，不在米杰多，米杰多还是以色列的北方，好不好？很可能他们各打的地方还不完全相同，打以色列地方，好不好？
那个地方很小
啊。哎，是很小，所以这叫密云覆盖了嘛，很小，对不对？很小，但是他去的军队很多，好像这些军队都把这个地方都盖住了，好不好？以色列人没有地方跑了，最后死路一条，主耶稣降临拯救他们了，好不好？
荣美之地不是耶路撒冷的圣地吗？
对，荣美之地的话，应该说以色列这块地都叫荣美之地，而且要包括约旦河的东面，因为东面他们也分了地，那都是神赐给他们的。荣美之地，我们还说大一点呢，就是在创世纪的15章，神就是把这个迦南地一直到两河流域都给了以色列人了，好不好？都给以色列人，都是他们的地。因为这里没有提中国，也没有提美国，这里只是到日出之地，所以在很多年以前，读圣经的人，也是研究圣经的人，他看到日出之地，他就没有想到中国，他想到日本。他说：“你看那个日本的旗子上面就有个太阳嘛，好，所以他说是日本了。”那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又崛起了，对不对？那是不是东方也包括中国啊？是不是以后是中国？圣经里没有这样具体的讲，好不好？但是我们一定知道东方，好不好？北方他还说的比较具体一点，对不对？罗斯啊，米色啊，他还说的具体一点。
这蛮奇怪的
啊！这圣经里是
圣经里是这样讲，没有讲到中国。可是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兴起，也没有中国。
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现在还没到，到了时候你才知道，好不好？比方原来这个苏联是很厉害的，现在苏联就解体了嘛，对不对？谁知道到底解体啊？
是美国还是提到了一些？
美国圣经里
联合国的这个联合国的话也是吃这个的。
周弟兄，请讲。
我就想，他北方的那个集团跟东方的集团，他是什么原因要攻击以色列？
好，什么原因？
受那个敌基督控制，不是他这边号召来。
那么不是敌基督号召，但是是撒旦的号召。
哦，撒旦基督。
哎，你就读启示录的16章，对不对？你看看，我们读一读好不好？这是撒旦的号召了。好，请我们就读12节到13节，可以吗？或者读多读一节吧，读到14节，启示录16章12节到16节，14节。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
你看到没有？三个污秽的灵吧，好不好？那是肯定是撒旦的工作。
鬼魔的灵啊！
啊，
我提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敌基督啊，他说他不拜他祖先的神。这里面他
不顾，他不是
不
办，
不
顾的意思，他想都没有想到这些，
不
考都不考虑。
他的祖先是指的是谁啊？
在
这里，亚伯拉罕的神吗？
那我们要看了，这个祖先亚伯拉罕，当然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后代有以撒，有雅各，对不对？雅各的后代，
雅各支的还是
那是雅各一支，他是真正是亚伯拉罕，以撒就已经变了。亚伯拉罕除了以扫以外，创世纪的25章，亚伯拉罕的妻子死了后，他又聚了一个妻子吧，那生了很多，你看到没有啊？米典啊，这都是他的后代嘛，对不对？好了，所以那还很多。那么这些人原来也拜神的，我们就拿挪亚来讲，对不对？挪亚他是拜神的，他也传给他们，但是挪亚的儿子喊山雅夫，对不对？他们原来也是拜神嘛，要那个挪亚一定教他们，后来都变了吧？啊，好不好？
那在这里面，但你说的是指的他祖先的神，我总是觉得读到这一句的时候，不过他祖先的神，
他祖先的神，
这里面特别指的是以色列的神。
现在这个还不是指以色列了，
不是、
啊？应该这里是说他祖先的神，他祖先我们看。挪亚的后代喊山雅夫，对不对？雅夫拜什么神啊？雅夫就是现在的苏联这一代啊。
东方
他的弟子就在那边，对不对？他已经变了嘛，就是外邦神了嘛，好不好？啊，韩，他拜的是什么？闪，只有闪的后代，要不然是闪的后代。好，他还维持是神向他说话，神把他从家的这个乌尔把他带出来，而且历史的传说，亚伯罕的父亲还是拜偶像的，对不对？
对，
神把他召出来，好不好？啊，所以这个看来很多还是外邦的神嘛，好不好？但是外邦神的话，都是总的还有个神嘛，对不对？所以这里不是用的神字啊，用的伊里，就是全能者和至高者，好不好？他是用这个字了。这些问题都很好啊，请讲。
下一章，下一堂课是讲十二章吧？
对对对。
然后再后一堂课，
十二章要讲两次
哦，
一次讲不完，好不好？因为我们要参考一些圣经，我们都要给大家写讲义，好不好？所以我很感谢汪弟兄，让我休息了差不多一个月哦，因为我在这一个月里面嘛。大一这个撒母耳记下我讲义我已经写完了，所以就没有这个那个就少了，现在就是集中精力来说大一里，好不好？把大一写完了，那么基本上我那就这个就算结束了，那就是可能就是十月份以后明年的事情了，好不好？好，感谢主吧，感谢。好，那
蒋弟兄，你是十月以后要报香港中国？
哎，对对对，我十月中旬可能再去，十月中旬再去，好吗？我是一定把这个把它读完，好不好？
顺便要不要告诉他们礼拜六我们在那个 Richmond 那个地址啊？
大多数弟兄姊妹都知道，有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太远了？因为你们在西区，我们那个是，因为我们现在在 Richmond 的星期六，在 Richmond 的聚会那个早晨，但是呢，弟兄姊妹，我觉得。如果你们要地址可以，等等我们可以给你。如果你现在是一个美国来的一个弟兄在那里讲，好不好？星期六早晨。
但是那个以后就是变成固定的了，我们就可以到那里去了。
对对对，地点在哪里是固定的。那么以后也汪弟兄给我谈，以后好像星期一在这里也是固定了。以后啊，是汪弟兄给我再来谈，不过他要问问你们的牧师了，是吧？看牧师同不同意了，好不好？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里？我们请戴弟兄做个结束祷告吧。好，
我们敬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因着你的恩典，我们隔了两次，第三次我们又聚集在一起，查考你的话。
嗯。
主啊，我们特别的感谢你的宝血，今天洁净了我们的耳朵。
嗯。
洁净了我们的眼睛。
嗯。
更洁净了我们的心灵。
嗯。
让我们能像。但以理那样怀着一个纯洁的心来听你的话语，今天你向我们重要的提示了假基督、敌基督还有假先知即将在这末世的时候要出现，而且我们这些基督徒不能徒受你的恩典，还要经历一场属灵的战争。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让我们在这里面学习到，如果在我们生活的道路上，我们要像但以理那样准备好我们洁白的细麻衣，在生活中为你做见证。我们学但以理的书不是为了只是看到你的神奇的预言，更是为了看到耶稣基督即将到来，而且要引领我们打这一场属灵的。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荣耀你，我们活着就是为了为你做见证。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赞美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恩惠的名求。
阿门。